别看贺龙打了败仗，有那么一句话，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常胜将不存在。诸葛亮能耐大不？不也打过败仗吗？所以事情没有绝对的。结果在部队之中产生的情绪不好，情绪低落，怨声四起。贺龙想了个办法，他们国民党祝贺，咱也祝贺。要讲究祝贺，咱比他有条件。组织干部战士看京剧《将相和》，为什么专点这出戏演呢？前文书咱多少介绍了，就因为蔺相如保卫了赵国，立了功了，赵王加封他为上卿，结果大将廉颇是老功臣了，不服气儿，哎呀，心里头有股火，老找蔺相如的毛病。在邯郸市有条胡同叫回车巷，就是说呀，蔺相如上朝的时候迎面遇上了廉颇，按官阶大小，廉颇应该给蔺相如让道，结果廉颇是横冲直撞。蔺相如一看，告诉手下人躲避躲避，哎，咱们闪一闪，让廉颇过去咱再走。不是一次挑衅，是数次挑衅。蔺相如看在国家份上，一忍再忍，是一让再让，最后终于感动了廉颇。廉颇一想，我不对呀，我做的事太莽撞了，结果负荆请罪，文武二人联手保卫国家，就是这么内容的一出戏。大伙看完之后很受教育，戏演完了，贺龙走上台高声问大家，同志们，这戏好不好啊？好。贺龙啊，接着往下说，前几天我们攻打包头没有打好，这个责任在谁？在我这个司令员身上。大家方才看了戏，都说这出戏好。好在什么地方？就是蔺相如没有和廉颇势不两立。如果真要势不两立，那将是个什么样子？赵国将是什么命运呢？所以说团结十分重要。这么多年我们已有了深切的体会，只要我们全党全军步调一致，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战胜不了的敌人。怎样才能搞好团结呢？就是要像蔺相如一样，从大局出发，不计较个人恩怨。同志们呢，不要怨天尤人，不要怨这怨那，要从自身上找毛病，找缺点，包括我在内，肯定我们身上有很多很多的缺点。我说的对吗？哦，干部战士如梦方醒啊，闹了半天师长叫咱们看戏是这个用意啊。贺龙讲完话之后，部队回到驻地就开始讨论开了，大家讨论非常热烈呀，觉得团结一致是至关重要。你一言我一语说开没完了，这个就说了，晋察冀部队没围住归绥的敌人，这不能怪他们，他们还不了解情况，敌人就打来了，太突然了。那个就说，我们团炮兵把人家登上城楼的部队打下来了，人家不高兴，我们还觉得受了委屈，还发誓下次不支援他们了，这次想太不对头了，炮打得不准，说明我们的技术不过硬。还有的说，见人家部队穿得好，我们有些人就品头论足，人家穿戴的好是从日本鬼子手里夺过来的，这怪谁呀？啊，还有的人说，打下桌子山，贺司令员把我们缴获的机关炮摆在那儿，让聂总部队挑，我还不高兴，背后发牢骚，这是啥呀？这就是本位主义。大伙越讨论越觉得自己不对，后来都嚷嚷开了。嚷嚷什么呢？要贺龙给聂老总发电报，向晋察冀部队赔礼道歉，向他们学习。哎，目的达到了。 就在指战员们讨论的最热烈的时候，贺龙又接到了中央军委关于在停战前应坚守阵地歼灭来攻之敌的指示。指示之中指出，国民党军在停战前可能向我做突然袭击，望各地提高警惕，坚守阵地，对来攻之敌必须坚决彻底消灭之。这个指示还说，停战令于1月13日生效，要防止蒋介石的军队在生效前抢占我战略要地。当下贺龙立即召开了由各旅的旅长、政委参加的作战会议，贺龙当众把中央军委的电报内容念了一遍，然后叫大家传阅。之后他双眉一挑，放下嗓音说，同志们，蒋介石要敢动手，咱们就把他的狗爪子砍掉。我们的方针是寸土必争，现在大家谈谈我们如何做好战略防御。静武啊，你是参谋长，你把敌我的情况向大家谈一谈。张经武点头称是，走到地图前，用手指着地图说，同志们，目前在我们东面，傅作义重兵据守北平，西面归绥包头是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和董其武的部队，南面的大同、太原是阎锡山的军队。如今我晋察冀部队占领着张原、济宁两城，我晋绥部队据守卓资山至梁城一线，这样就切断了京包铁路，尤其是张原和济宁两城，像两颗钉子卡住了阎锡山傅作义的喉咙。阎傅两匪一定要打这两座城市的算盘，我们不可不防啊。张经武说到这里时，贺龙插话，等等，张原是我晋察冀党政机关的驻地，我相信阎锡山傅作义两匪不敢轻易动手，那么他们主攻的方向放在哪里呢？我看就是济宁。济宁这个地方南面是大同，北面是商都，西面是归绥，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济宁一动就能牵动绥东、察西全盘防线，济宁有失，张原孤城难存。我断定阎傅两匪势必一定在济宁上做文章，其次将是各交通要道险关隘口。张经武又接着说，现在我们晋绥三个旅的兵力分布是独一旅驻梁城一带，独三旅在和林一带，三五八旅在卓资山一带，济宁是晋察冀部队的三旅驻防。这时贺龙又站起来了，很郑重地说，卓资山是济宁的屏障，三五八旅一定要守住，卓资山丢了，济宁不保。他转身对张宗逊说，你要是丢了卓资山，我可饶不了你。张宗逊站起来，贺总你放心，丢了卓资山我提头来见。好，贺龙又环视大家说，大家有什么意见都谈谈。于是各旅的旅长、政委又研究了一下防守事宜，研究了两个多小时才散了会。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先咱放下咱们的事儿不说，再说说国民党的情况。1946年1月10日的下午，在北平城内国民党华北剿匪总司令官邸办公室里，傅作义召见着国民党东北挺进军司令马占山。关于马占山这个人，咱们在前套书上《918风云》里曾经介绍过，那抗日是一把好手，也是一员虎将，至死不屈。但是以后他投靠了国民党，蒋介石就加封他是国民党东北挺进军的司令官。 现在傅作义把他请到了北平，让进了库安大的办公室，两个人喝着香茶谈论当时的情况。傅作义挺客气啊，一张嘴就说：秀芳兄，对当今之局势有何高见呢？不是叫马占山吗？怎么叫秀芳兄啊？秀芳啊是马占山的字儿，这么称呼表示亲切。马占山喝了口茶就说：总司令，据我的观察，国共两党眼下与势均力敌呀，彼此都不能吞并对方，而和谈也只是权宜之计，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晚打不如早打，如共匪羽翼长成，那将悔之晚矣，不知委员长是何道理？傅作义连连点头啊，秀芳兄高见呐、他说到这儿，从办公桌上把皮包拿过来，打开皮包，从里边取出一份电报，往前一递。当今之和谈非出于委员长之本意，这样做一是掩人耳目，二是收拢兵力，然后集中拳头狠狠打在共匪的身上。马占山看完了电报一笑，高，委员长真是高瞻远瞩啊。委员长还有什么指示？有指示，我们昨天通了电话，委员长告诉我，先下手的围墙，后下手的遭殃，我们现在要形成一个拳头，先抢出一步棋来，这是制胜的关键呐、马占山又点了点头，说的对极了，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怎么下手，怎么开刀，这个咱们得详细研究研究。是啊，秀芳兄啊，我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你说呢？马占山站起来，一边抽着烟一边走到墙边，那墙上挂着详细的大地图，他指着地图上的一点说：总司令，你看这个地方是济宁，我们当初占领之后没设重兵，以致落到共匪之手，实在是一大错误啊！今天委员长命令我们在停战令生效之前从共匪手中夺回来，而时间又仅有两天，要夺回来谈何容易啊！他在地上走了两圈，站住之后望着傅作义说：总司令啊，要夺取济宁，只有集中兵力打他共匪一个措手不及，到了1月13日前停战令一生效，济宁在我们手中，他共匪再急也无可奈何了。傅作义轻轻把手一拍：好，哎呀，秀芳兄说的对极呀、只有打共匪个措手不及。他把手中的烟头一扔：这次的行动完全是委员长的布置，我们要在停战令生效之前，在所有共军占领的要点上都打他个措手不及，而济宁则要坚决夺取。秀芳兄，眼下守济宁的可是贺龙、聂荣臻的部队啊，他们都是老牌的红军，可是硬敌呀。马占山笑了：总司令，休要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随包一战，聂荣臻、贺龙的手段我们不是已经领教了吗？不是他也打败了吗？不要把他们说的神乎其神，我们照样能打胜仗。傅作义摆了摆手：非也非也，聂荣臻、贺龙两个人可都是帅才呀、随胞之意，我们虽然胜了，实乃侥幸啊。聂荣臻和贺龙之所以没能打下龟虽包头，撤退到绥东察北，非是无能，乃是天时地利人和三点均不利于彼。傅作义又接着说：你想想，数九寒冬，滴水成冰， 本不是用兵的时候，而聂鹤为了抢夺随包，打通延安到张原一线，不顾士兵衣服单薄、粮食短缺，擅自动兵，不看天时，违背了用兵之计，此其一也。其二，随包两城，城郭厚而坚，又有重兵防守，聂荣臻、贺龙又没有攻坚的武器，却又不熟悉地理，偏要强攻，就犯了兵家之二计。那第三，绥远察西从抗战之初便为我管地，民惧我军之危，不敢支援共军，共军得不到民助，却又远离根据地，孤军作战，因此战力锐减呐。说的此，傅作义又点了支烟，加重语气说，共军与我们激战随包，之所以未能得胜，最主要的还是其没有形成拳头，他们各自为政，上下不一所致啊。你看看，傅作义那也是个军事家呀，他点评的非常深透。傅作义说到这儿，马占山心里的福气啊，不住的点头。总司令言之有理，条条是道。傅作义又接着说，秀芳兄啊，你说聂荣臻、贺龙为何没形成拳头呢？马占山戳了口烟，打个愣。据我的分析，共军一向以游击战为主，从没搞过大兵团作战，而今合到一起，上下都不熟悉，指挥起来自然是手忙脚乱。司令，你说我说的对吗？傅作义是哈哈大笑啊，秀芳兄说的极是啊。据近日可靠情报，聂鹤两部正从上到下检查失败的原因，并受到延安毛泽东的批评。说到这，傅作义又攥紧拳头说，时机很好啊，应当趁此时打他一个措手不及。非常正确。马占山也来了情绪了，站起来郑重地说，总司令，想夺济宁的任务，卑职当亲自率兵前去，不拿下济宁，卑职愿军法从事。傅作义往前大跨了一步，紧紧握着马占山的手说，秀芳兄，有你担此重任，我就放心了。哈哈哈哈。当下马占山乘飞机到归绥，亲自率领三个师的人马，趁着夜晚是偷偷的赶奔济宁。1月12日晚，贺龙又接到中央军委的电报指示，晋绥晋察冀部队应当坚持现在的阵地，坚持自卫原则，坚守梁城、卓资山、济宁、丰镇、偏镇、阳高，如对方继续进攻，我必须予以歼灭性打击。正在这时候，参谋长张经武一阵风似的进来了，报告老总，傅作义动手了。贺龙骂了一句，娘妈的，秋后的蚂蚱还真想跳的几下啊，说说看怎么回事。
是老总，
据我们得到的情报，傅作义的斩三军一部正向我们的交通要道金盘一带进攻，伪蒙军李守信的骑兵2000多人进攻和林。
哦，
卓资山呢？张经武又接着说，敌人的斩边第三军主力正向卓资山运动。严老心情况如何呀？大同的严军正分路进攻孤山、玉架山、应县、阳高各地，现在看敌军进攻的重点是济宁。进攻济宁的是哪一路敌军呢？是东北挺进军马占山的三个师一起出动。
哦，
贺龙握着烟斗，声音缓慢地说，看见没，敌人的行动我们事先估计的不足啊， 但无论怎么说，我们绝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你下去告诉同志们要准备血战。当下贺龙命令独立第一旅、第358旅及独立第二旅、第27团，一共是七个团的兵力守卫卓资山。咱们书说简短，经过浴血奋战，晋绥野战军主力终于在卓资山挫败了敌人的进攻，胜利的保卫了卓资山。敌暂编第三军军长袁庆荣由于战败被傅作义撤职。当卓资山激战的时候，济宁城内外也正展开一场血战。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共三个师是全线出动，守卫济宁的是晋察冀部队的第三旅的旅部和一个团，旅长叫马龙，也是身经百战的一员大将。他见济宁城墙又高又厚，就依托城墙设置了守卫阵地，同时他命令部队用水泼城墙。正是隆冬时节，塞外天气，滴水成冰，这样城墙又成了冰墙了。敌人的进攻从1946年1月13日拂晓就展开了。一开始敌人架云梯攻城，因为城墙呢叠着厚厚的冰，十分光滑，几次爬城都没得手，爬城的兵不是被打死就被摔死了。等天亮了之后，你看吧，城墙下堆了一堆血肉的尸体。马占山见攻城不动，命令督战队大刀队督战，所有的炮火集中轰击。马占山呢，无论从兵力上还是从火力上，都胜过晋察冀第三旅和守备队许多许多。不久北门被打开了一个大缺口，马占山的部队一下子涌进来，杀啊！马龙闻讯立即来到北门，组织火力封锁，终因兵力单薄，北门被敌军占领。马旅长率领队伍与敌人展开了巷战，双方从凌晨打到中午，又从中午打到黄昏。马占山的部队打进来又被打出去，反出去又打进来，如此进进出出，来回翻戈，激战了数小时之后，马龙啊，终因敌我兵力悬殊，济宁失守。